用声音带你探索国际，欢迎收听耳朵出游不出游。欢迎收听耳朵出游不出游，我是子涵，
我是 Lawrence。
Lawrence， 这是我们第三次出外景，
出外景对不对？
之前在官邸，还有在外交部。
外交部
对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来访问的大来宾就是我们的赖清德副总统。
子涵，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赖清德，先跟大家问个好。
副总统好，
副总统好。
副总统，那个你今天吃早餐了吗？
吃了，吃了。
大家可以跟我们透露一下是吃什么早餐吗？
基本上我喝精力汤。
喝精力汤
啊，就是一些蔬菜水果，就是果汁机打
成的。
对对对。
哎，这是台南特有的习惯吗？还是是？
也没有，因为台南的早餐是吃这个牛肉汤、羊肉汤、虱目鱼汤，还有菜粽等等哈。因为台南市的早餐是各色各样。
那副总统会很想念台南的早餐吗？因为最近其实网络上其实在蛮讨论说台南有非常多的小吃，然后那个小吃店的名字都有阿什么，譬如说阿唐啊、阿玉、阿明，然后有什么什么仔的，这个都一定是不会踩到地雷的早餐或者是小吃。
是啊，这个你可以检验它是不是台南人的一个标准，就是说你怀不怀念台南市的早餐。如果他说他不喜欢台南市的早餐，他很可能不是台南人。
因为一定就是那个台南的早餐就只有在台南才可以吃到很道地、很在地的，
而且都非常丰盛，非常好吃，非常美味，
非常美味。那个社群上面其实也很大家很关心，就是赖副总统其实在过年前有出访洪都拉斯，
是
友邦，
那大家也都会有很多这个想要了解一些小花絮，像是说副总统出国的时候有没有一定会带的出国小物？
平安符吗？还是
我带的一定跟你们不一样？我带的
是小贝贝吗？还是
就是小贝贝吗？
不然
你以为是
小透露出来
那个什么小玩偶是？
小玩偶之类的。
没有，我带的是感冒药，
是一直以来都会准备着感冒药。
可能是临床医师的训练嘛，因为想说，因为你出外可能人生地不熟，而且水土不服之类的。有时候早晚温差变化可能会有感冒啊，有时候甚至你吃东西吃坏了会拉肚子，所以可能会带感冒药、
胃药
啊、胃药或止泻药等等。
这真的是很医师的思维，就是我们带一些到无关紧要
的东
西。
所以我带
东
西一定跟你们不一样，
就是有生理上的安全感的小小物，然后也有这种就是很生理的照顾大家健康，然后很谨慎的小物。
是啊，因为有时候也可以帮助别人啊。
嗯，
而且我这次出国嘛，一个团。虽然有桃园医院的副院长陈厚全医师当防疫医师陪我们，他一定会有准备药了。
嗯嗯，
但是我也习惯性的我也有带药，如果说身边的团员如果有什么身体不舒服的话，我可以马上帮他们的忙。
好伟大的小物，我们要学起来，听众朋友要学起来，这都要放在那个出国必带的那个 list 里面，这样
行李清单。
那副总统在隔离的时候有没有特别做什么事情？会看剧吗之类的？
哦，没有，我都没有在追剧。
嗯，
因为我花了很多时间在睡觉。
还是调时差，
调时差
了，
方便调时差。因为我每天下午都睡很久。
隔离的时候吗？
隔离的时候，每天下午都好比说两点开始睡，有时候睡到五点，睡到六点。
嗯，算是
补眠。晚上也可以睡这样，所以很能睡。我在想，应该是因为平常嘛，不觉得嘛。因为人有一个生活习惯，然后因为你要早上几点起床上班工作，然后下班甚至有一些应酬，所以你大概每天都照这样 run 嘛，哈，可是你出去出国出了大概五六天，那回来有十四天可以休息，就你发现哦，原来过去很可能体力上有超支。
而且
应该就会想到
生理时钟，
对对对，
在修补的感觉，
对对对，就是睡眠所欠的啊，那个量啊，
把它补回来，
很自然的，它自然自己就发生了。嘿，另外一个就是看书啦，因为很难得嘛，就看了几本书。
哎，那副总统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有什么阅读清单可以给听众推荐的？
哦，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啦。我这一次比较特别，我看的刚好我书架上。有之前朋友送的书，那我就挑了几本来看了。第一本就是《零失误》，
零失误，
嘿，他这本书的是一个，就是一个台湾人，他旅居美国，然后他开了一家零失误的公关公司，然后他就是解决全世界各大小企业 他们公司的问题，他帮他诊断，然后提出处方，让他们公司的运作可以达到零失误。他也举了几个他帮全世界很大的公司，而且他们那些大公司每年都因为公司员工的一些失误损失很多 的这个金钱，那他们就是花时间，就是一个团队这样去诊断，然后提出解方。我看起来还蛮有意思的，
听起来我们要也都要去看一下这本书。
对啊，另外就是看我另外我有看那个新的啦，医学领域的书，因为
还是要
对，因为医学
一直都在
对对
在
一日千里。我举个例子讲啊，现在因为以前我还在当医师的时候啊，其实是从那个巨创开刀，从巨创变微创，伤口本来很大，就变用内视镜就变微创，
技术一直在演进。
对，它现在变什么？现在变无创，
嗯，
就没有伤口。啊，没有伤口怎么开刀呢？其实它是用超音波，超音波的光速，然后达到这个
传统手术的效果這樣子。
对对对对对，那是很了不起的。那另外，我们以前在医院的时候碰到中风的病人，特别是脑栓塞，那我们大概就是前六个小时啊，就是黄金六小时
间，
然后给他打这个溶血剂，让血栓能够溶解。幸运的话溶解，那如果没有溶解，大概医师其实也很难帮忙什么。那现在不是哦，现在医学已经进步到可以用进去拿把那个血栓夹出来，
也是用类似波段啊这种
不是，它是用那个
技术，
就像那个心导管一样。
嗯嗯，
它是从心导管是经由血管嘛，进到心脏这边，它是进到脑部，把塞住的那个血栓把它夹出来，让血流可以重新再
恢复。
对对，再恢复。啊，另外更精准，就是蔡总统有一个精准健康的核心战略产业嘛，那现在如果进到这个人工智慧，物联网，那更精细的进去的话，那个又更进步了，
又可以救更多人。
对对对对，所以现在其实医学也进步很多，就是在隔离期间就看了一些类似这样的书了。
很充实的隔离，就是不论在这是身体上面的修复，或者是说在这个知识还有趋势上面的这个获取，其实副总统在隔离期间也都短短的时间也是做了蛮多事情的。那你在那个飞机上有没有看什么电影啊？因为其实也是长途的
我飞机上也没看电影，因为我去的时候就在飞机上也在准备
对，
就是访团上面，
对对对，因为总统交付了三个任务嘛，一个就深化邦谊，深化合作，深化台湾在国际上面积极贡献的角色，所以我也在准备，就是说我碰到洪都拉斯的总统，那我们应该要讲什么，那有可能会碰到这个美国的副总统，那我们要跟他讲什么那另外呢，因为我过境美国进去的时候是到旧金山嘛，回来的时候是对不起，过去的时候是在 LA 洛杉矶，回来的时候是旧金山，所以呢也都要跟美国政界，大家对话嘛，
有一些互动这样子。
对对对，所以在准备所以没有看影片回来的时候就在睡觉。
这最近的话，那个赖副总统有看香港的那个时代革命的纪录片吗？
有，
可以跟听众朋友就是分享一下说看完的一些感想吗？
是 这部片子，我们要先感谢导演，他花了两年的功夫，拍成这样的纪录片，电影看完的时候，其实应该在场的观众情绪应该都一样，这不是对对，不是一时半刻可以平复的，原因是因为这个都是真实的，而且冲击非常非常的大，你看嘛，一场游行抗争可以有200万人走上街头，700万人，200万人走上街头，你看他们对自由民主的渴望是那么样的殷切。那第二个就是说他们学生，因为他是用七个不同的人物的角度看这一场，抗争嘛，追求自由民主的这场运动，所以我们也可以发现，其实是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各种各行各业，他们都非常勇敢的，去争取应该是属于他们自己的自由跟民主了。那不过如果我们再从比较就是说比较具观的角度来看他们的抗争运动，我们必须要深刻的体会，就是说中国的承诺是不可信的。你看这个英国 把香港 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他其实他们是有签协定嘛，啊，结果中国不需要的时候就把它撕掉了。
对，然后来就宣布说那个协议现在在香港
没有效嘛，
就是，对，
没
有
效。
目前在台湾的一些政界的朋友，他们主张要用和平协议谋取两岸的和平，这个是不可信的啦，啊，如果说香港这个事件，啊，没有办法让他们看清楚，可是之前像西藏那个也有签啊，西藏以前也签了，
所以有很多前车之鉴在我们眼前。
其实我们真的不能够闭着眼睛，幻想，这个中国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家，这个殷殷血泪啦，足以作为台湾殷鉴。那第二个感受是这个一国两制是不可行，因为那随时要改变就改变嘛。所以我是说一国两制不适用，蔡总统也在去年的双十节里面也特别提到了四个坚持嘛，啊，就是第一个就是台湾坚持民主宪政的体制嘛，第二个就是中华民国主权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互不隶属，那第三个呢就坚持，我们的反对并吞嘛，第四个就是坚持，台湾人民有决定自己前途的权利，就是台湾已经是这样的一个国家。那第三点我感受也很深，就是说这个自由并不是没有代价，就是说 freedom is not free，那我们真的是很感谢了，看了香港他们的追求付出的代价，又看到现在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入侵，要确保他们民主自由的体制，我们真的可以深刻了解到 freedom is not free，就付出很多代价，所以我们要感谢，过去几十年来，就曾经为台湾争取民主自由人权牺牲，奉献的这些前辈，那我们现在的责任就是要守护住我们的主权，确保我们的民主，就像蔡总统所讲的嘛，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确保，我们台湾人民有决定未来前途的机会，台湾的前途由2300万人决定了。
其实我刚想附和一下凤头讲到的地方，就是因为我跟子涵也看完了时代革命的纪录片，
哦，是，
对，
是，
其实在看的时候我觉得就刚刚跟凤头讲的有一点很深刻，就是其实他们最小参与就是反送中运动的人只有十几岁，
14岁嘛，
对，就是24岁，
因为还有更小的，
对，
12岁10岁，
然后我就
都有，
对，然后我就印象很深刻，他就说他为什么这么年轻来参加，就是他如果真的被抓了，他的年纪还可以只适用少年法庭，因为如果他成年了，他就会可能就是直接会被抓进去一般的监狱里，然后甚至老到有70几岁的，有那种来出来保护，保护青，对，保护那种年轻人的，我就觉得其实还蛮感动的，然后跟现在乌克兰的情势其实也蛮类似，就是老幼都在就是保卫自己的家园，然后跟自己原来有的民主生活的方式，
是，所以是乌克兰他们保护国土的精神是令人很钦佩，除了泽连斯基总统，多次公开诉求他们的理念以外，其实我们看到很多非常知名的像拳王，
全
也投入，
对对对，
选美冠军也投入，
网球选手，
网球选手也回球，也投入，这个演艺人员也投入，舞者也投入，然后70、80岁的老太太也走上街头，
就一样是各行各业，各个年龄层的人都是想要一起站出来保卫国家这样子。
对，
那如果针对这个我想追问一下副总统，尤其是现在乌克兰的情势，其实很多人会说，那你乌克兰自己要去惹俄罗斯，就是有一种觉得说，明明我们是被侵略的，但是我们却还要来说自己有什么不对，因为现在是其实有蛮多说法讲，那副总统针对这样子的说法应该怎么看待？
这个对乌克兰并不公平啦，于谦问这个问题非常好，这个也是在台湾，就是以美论者也是在质疑乌克兰去挑衅俄罗斯，所以俄罗斯才会出兵攻打。那就好像，这个有些人会质疑台湾，不应该去挑衅中国一样。我觉得他们的论点大概都大同小异了。那我们必须要了解，就是说乌克兰他为什么要申请加入欧盟？
欧盟，而且在打仗的时候，
对不对？原因很简单啊，因为波罗的海的国家加入欧盟，经济持续不断的起飞啊。那乌克兰的人民他们想要追求更好的经济生活，而且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是民主自由重视人权，跟欧洲的价值是一样的嘛。所以他今天寻求欧盟，为了经济发展，为了人民的福祉， 这无可厚非啊。可是俄罗斯嘛，他侵略的这个克里米亚，然后又在乌东扶植亲俄的力量，他自然而然会担心嘛，被侵略啊，所以他想要加入北约嘛，保护自己嘛。而且你已经在乌东扶植势力，在对抗乌克兰的政府了，这个时候他寻求加入北约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天经地义的事情。
对，你不能够断章取义说、因为你要加入北约嘛，你让北约东扩影响到俄罗斯的安全，所以俄罗斯才出兵攻击。我觉得这个是本末倒置啦。更退一百万步讲，北欧哪一个国家会想要去侵略这个俄罗斯呢？
好像也没有人、
没有啊。
对，
对不对？ NATO 并不是的成立目的不在于 要去侵略俄罗斯或侵略哪一个国家嘛，不是嘛，对不对？所以俄罗斯就担心自己危险，然后出兵攻打，我觉得这个是对乌克兰相当不公平的。
那对于看到他们现在不管是后续的发展对台湾的一些影响，包含说台湾有很多的人道救援，或者是说这几天看赖副总统的脸书也看到说我们连我们的兰花产业都有这个用奈米科技的技术把这个兰花是染成是乌克兰的国旗的颜色，也有后续包含说是捐款或者是赈灾还有难民相关的一些措施。副总统这边觉得我们还可以再多做些什么，或者是趁机就是说跟大众去沟通些什么？
是，我想我们第一个当然是对乌克兰的协助了，就刚刚这个子涵所说的，就是说因为总统在第一时间，就代表台湾人民对俄罗斯的侵略
有谴责
的谴责，那另外呢也参与经济制裁的行列。另外一个就有也表达了哈，就是说总统捐款一个月薪资，那我也捐一个月，苏院长也捐一个月，然后现在民众也都踊跃的在捐书嘛。
我看那个好像破3亿了，是不是？
对对
对，累积的速度很快
。是，然后另外的话呢，他们的难民如果有需要台湾协助的地方，外交部也已经公开讲了嘛，协助，我觉得这些都非常的好啦。那倒是就是说，我们台湾人民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这场战争当中，我们必须要得到怎么样的警惕啊？台湾就是一定要做最坏的打算，做最好的准备，那我们一定要团结一致嘛，包括我们要武装自己，要有保护自己的决心啊，当然我们要坚定的站在民主的阵营，大家共同努力，也一方面保护自己，我们要维护印太区域的和平跟稳定。
就像我们现在从防疫然后到贡献世界的这些医疗的经验，然后到变成是台湾 can help 的一个角色，那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的生活上其实也是这样，就是你先有一些自己可以累积的自信心，然后还有说自己可以贡献社会的一些事情，然后积小成大之后，就会开始有更多吸引相同理念价值观的朋友，可能都会聚集在一起这样。
没有错，没有错。
这一次副总统出访这个洪都拉斯，主要是参加卡斯楚总统的就职典礼。
对。
那除此之外呢，也有过境美西。啊，刚刚副总统也有透露说，在飞机上就在想说遇到谁
要说
什么话这样子。那时候其实我们也看到社群上，看到副总统跟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同框，然后大家想说说了什么说了什么，对对对，就想说这样是不是也是代表着说台美之间的关系也有一些新的突破或者是进展。
这的确是，就是说因为我们就是说台湾的副总统不管是我或是谁要跟美国的副总统见面，其实是一个算是
大事啦，
对对，算是一个好的事情，那么也是一件大事，那这个都是大家长期共同努力的结果，这怎么讲呢？因为你看看嘛，你看这一两年国际局势变化非常大，就是说已经是一个新的世界了，不管是疫情的影响或者是地缘政治的变化，甚至这个气候变迁的挑战等等，那台湾在各个面向的表现其实都广受社会的肯定，那特别是蔡总统他不管是领导抗疫或是处理地缘政治其实都深得美国的肯定嘛。那国际社会现在看待台湾的民众就是非常理性，然后非常团结非常合作， 不仅仅可以帮助自己，也可以帮助别的国家。嗯，
就像台湾 Can Help 这个标语。Yeah, yeah,
对对对，所以他们认为台湾就是国际社会一股良善的力量。所以我在跟美国不管是国会或是政府官员或者是学者专家在讨论的时候，他们纷纷都是肯定台湾就是国际社会一股良善的力量。那第二个就是说，哎，这个疫情啊，我们守住了疫情，同时也守住了经济。
嗯，
啊，因为各国大概都受各国的经济发展都受到疫情
有很严峻
的影响，啊，大小不等的这个影响。
嗯，
那台湾呢，啊，当然有一些产业是受影响，不过整体总体经济表现是深受国际社会的肯定的，
连续成长了蛮久的。
对对对，嗯，然后特别是什么呢？特别是我们的半导体产业啊，是整个是产业链的，特别是科技产业的枢纽，
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角色。
对对对对对，啊，第三个是他们很肯定台湾呢，啊，站在第一岛链的关键位置，面对中国的威胁，但是我们毫不妥协，
嗯，
坚定的守护民主，
嗯，
啊，这个国际社会也很肯定，说因为在这样种种的共同努力之下，啊，所以国际社会非常建设性的看待台湾，
嗯，
那我这次出访蔡总统跟驻美萧美琴大使还有吴钊燮部长，啊，甚至于洪都拉斯的驻外单位，其实都做了很多很好的沙盘推演，啊，所以就是说我们有机会站上这个卡斯楚 女总统就职典礼的舞台，而且有机会跟这个美国副总统 Harris 见面然后谈事情，其实这个真的是经过大家很多很多的努力的。
那副总统可以偷偷跟我们透露一下，跟就是贺锦丽副总统有当面聊到什么东西吗？
哦，是这样，因为本来我们循惯例都是不转述美国所讲的话了，啊，不过因为贺锦丽，我的感觉贺锦丽副总统，嗯，啊，他是美国的副总统嘛，啊，他们就是泱泱大国，他是落落大方了，啊，他蛮亲切的，
很亲切。
对，就是我跟他啊，就是说他走过我面前的时候，我跟他点头，他也点头啊。好，然后我过去跟他聊天，我自我介绍的时候，他也是跟我打招呼啊。好，那我跟他讲话的时候，哎，他也频频点头。然后后来记者访问他，到底跟我讲了什么？啊，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国内有些人认为说我们同不了同，我们上不了同一个舞台，
啊，同个那个
同台
场合，
同台
对啊，即使同一个舞台也不见得有办法接触嘛。
嗯
嗯，
那中国啊，中国的这个他们也不断的强调嘛，啊，就是要求美国不可以跟我，就美国的副总统不可以跟我接触讲话，他们是相当反对嘛。啊，不过过程就是大家所了解的这个样子。
嗯嗯，
那媒体问这个 Harris 副总统，他也公开讲了，他就说他跟我讲的是中美洲北三角的政策问题，哦，就是说台湾的记者问我的时候我是没讲。
嗯嗯，他在
讲，也就反而是他跟国际的记者讲
那个，
对对，因为
合作的问题。
对对对对，因为这个是他最重要的工作嘛，就是拜登总统交付给他啊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所以我出国之前，那我也先了解了，就是说我到底要跟他讲什么啊，就是有限的机会里面啊，那如果有办法聊天，我跟他聊什么，对他彼此双方啊比较有建设性的啊，不是说哈拉一下，
纯闲，对，不是纯闲聊这样，
对，对，是，那就是闲聊也有了，但是我是觉得说也有应该聊到比较重要的事情，哎，我是quote他讲的话了。
那也有很多就是访宾啊，还有就是当下参加那个就是典礼的外国友人们啊，
是是，
会很好奇说，哎，看到副总统当时戴两层口罩，然后或者是说，哎，看到就是台湾以及防疫在世界上我们的经验是值得被大家来去了解的，那大家会很好奇说台湾的模式到底是什么吗？
哦，他倒是没有提说我戴两层口罩了其他的国家的代表是没有这样提，啊，不过我们在聊天的时候的确是有聊到台湾的防疫，
嗯，
因为乌克兰那时候的疫情基本上还是蛮受到关注的嘛，啊，后来你看嘛，后来就是这个贝里斯 的这个总理得到
理，
啊，洪都拉斯的总统也得到，连西班牙的国王也得到了，
嗯嗯，
啊，就可以知道说当时其实洪都拉斯的疫情的情况到底如何，
嗯嗯，
啊，不过他们大概也都在探寻说，哎，台湾的这个防疫的经验是怎么样，啊，那因为那个舞台嘛，那么多人没有办法深谈，那是简单 讲一下，我们也是很客气的，就是说啊，因为政府有很好的政策，然后主要是台湾人民都非常配合，愿意接受相当严谨的公共卫生手段。那我们的疫苗也非常感谢美国、日本的援助，那我们有本身的国家的国产的疫苗啊，民众也很踊跃的接受疫苗的注射，大概就比较简单的这样沟通，这样
就简单的跟他们分享一下台湾目前
的
状况。
其实外国了，不管美国看台湾，或者是国际社会看台湾，或者是洪都拉斯共和国看台湾，其实都是一体的啦。那我也跟他聊到，跟洪都拉斯的卡斯楚总统聊到过去台湾跟洪国合作的状况，那他也相当感念啦，就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眼角也有流下眼泪，
都泛泪，
对，泛泪，不是泛泪哦，但是眼泪是真的流下来。那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特别主动提的，因为他的先生啊也是总统啊，之前他现在是总统，
对对对，
但是他被政变，政变他女儿就是跑到中华民国大使馆寻求庇护的啊，所以我们帮助了他，他也非常感念啊。他的先生跟他当时是第一夫人也到台湾来访问过啊，所以那最近几年啊，我们也相当就是诚意的跟洪都拉斯合作解决他们一些问题，好比说这个灾害啊，灾
害
复建、灾救助或是灾害复建重建的问题、教育的问题、医疗的问题，其实我们都有。对，那所以后来他见了我两次面啊，等于是所有的特使团唯一就是得到他的
见
两次面的团就是我们台湾啊。好，那第一次呢就是第一次见面呢，大概时间比较短啊，就是比较是情感式的互动啊。后来第二次呢，就是我跟他谈到他的政见，啊，因为他希望在100天内能够落实30项政见，对。然后呢，他在第二个就是说他的就职的演说，那我有请翻译逐句翻译给我听了，那我就把它融合起来。那我在下午跟他见面的时候，有充分的跟他分享，他也很惊讶了，就是说，哎。我这么有诚意
可以消化这么多资讯，
对，就是说他的竞选，
直接就对政见，
对，他的竞选的状况我竟然有掌握，而且他的演说我有把他充分的了解，这样子。
那想说副总统在其中还有过境美国，然后访团圆满的回台湾之后，最近其实包含说乌俄战争发生，然后美国又派特使团，拜登总统又派特使团来到台湾，
对，
然后蓬佩尔就是前国务卿，就是他们前外交部长，也来到台湾，那副总统也接待他，也跟他有个这个晚宴，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国际的这样子的脉动之下，包含说战争发生期间，就是在这样子的时机点，然后美国派特使团来，前这个国务卿也来到台湾。那副总统认为说这样子的台美关系代表了什么样子的讯息，然后以及说有副总统有跟蓬佩奥在圆山有一个晚宴，一定也有很多这个比较深度的互动，那想听这个副总统这边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是在目前这个局势当中啊，就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然后国内已经有出现以美论之际，那拜登总统非常决然的派这个代表团来到台湾，我觉得意义重大，特别是他派的代表团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人物包括这个团长是前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的主席莫伦上将，他率领的成员包括前国防部政策的次长，还有前国安会副这个顾问，另外还有国安会的两个资深的亚洲主任，还有国务院的一个代表都是国防国安的专家啦。那我觉得他来的有几个目的，第一个就是向台湾社会传达美国对台湾坚若磐石的支持，也让国际社会清楚知道
美国的态度，
要维护印太和平稳定长远性的支持不容质疑啦，也等于是用行动粉碎的各种谣言跟猜测那第二个，因为代表团也跟总统做了非常深入的讨论， 那也谈到了许多项的合作计划、
嗯、未来更深化的合作计划、嗯、对对对对、
包括国防、嗯、包括国安，那等于是对台湾、表达真的是、相当的这个诚意的这个合作，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棒的。那另外这个蓬佩奥我们都很清楚嘛哈，你看他来的时候这个101还大楼还有这个还有欢迎他嘛，
嗯，
好，就是说这个表达就台湾社会对他的支持啊。那最近呢这个媒体也有陆续报道嘛哈，就是说蓬佩奥他到远景基金会去演讲的时候，他讲的内容就是对台湾毫无保留的支持嘛。那甚至他在他自己的 Twitter 上面他也写了，就是台湾就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字叫做中华民国台湾啊，美国这个应该在外交上承认台湾啊，然后这个不是鼓励啊台湾去宣布独立，他是说这本来
就是
对继承事实的认定啊。
好，
那当然有一些朋友看到之后很高兴嘛，他的主张很多朋友看到就很高兴，打电话给我就问我说、欸、那你昨天晚上是用什么招待他的
全台各个凤梨酥的店还有凤梨果干的店，
他说为什么他这样子讲啊？当然是开玩笑了，不过我还是要讲，这是台湾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啊、如果我们的防疫不够杰出，或者是我们的防疫啊，没有帮助别的国家，让国际社会认为台湾是一股积极良善的力量，又或者是台湾不够坚定，面对中国的威胁，我们就屈服了啊，或者是我们整个这个经济的发展啊，在国际上就是一点重要性都没有的话，
没有说像台积电啊，或者是我们的半导体扮演重要的角色。
对，我是觉得人家也不至于如此的重视我们啊，所以我是说。这个就是我们几十年来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那蔡总统2016上任之后，特别在外交、国防、两岸处理、领导也深得美国跟国际社会的肯定，所以他们人家很放心的表达他们对台湾的支持。
等于是说我们台湾在国际上的角色已经不是说以前大家会有一点也是有点不安，不太确定你到底自己国内的立场是什么，但现在是已经是一个已经准备好，我们都准备好自己，而且更加成熟，然后也主动努力去参与国际各项事务的一个角色了。
没有错，就是台湾 can help 这种角色了，不是以前需要国际资源这样子。
但是我们还是会看到不论是媒体或者是看到一些反对党啦、在野党啦，或者是对于政府还是有蛮多不满，或者他不是很清楚这些事情的人，他遇到像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这样子的事件之下，他马上就会先是唱衰台湾，或者是疫情发生，然后乃都用一些什么爆发啦，或者是扩大疫情，都是用比较也是没有这么有自信会守下来的这种角度去讨论时事或者是去批判政府。那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多多的去说服他们？
是，这个也是说台湾的民主啊还要再更深化了啊，就是说我之前也提过，每一个政党都应该要建立以国家利益为优先的政党文化啊，就是说执政党有执政党的责任，在野党也有在野党的角色，那你监督之余，你还是要把国家的利益摆在最前面啊，不是说为了政党利益，也不是为了个人政治人物的一时的媒体的报道，然后讲出一些啊，这个跟台湾的广大民意不合的事情。台湾是一个民主的社会，而且几十年来，我相信台湾的力量、民主的力量、社会的这个意识啊，是可以分辨得出执政党说的对不对、做的好不好，那在野党监督的合不合理啊，他有没有超过线，那这个都是在定期选举的时候他们会做出决定的。所以我意思就是说，如果在野党如果讲一些不合时宜的话，或者是讲一些对国家发展方向没有帮助的话，其实我们不必太泄气，我相信民众应该都深刻了解。
其实从我们刚刚讲到说看到香港的时代革命里面各行各业的角色都有去发挥到贡献或是追求香港想要的那个价值观的力量，那或者是说乌克兰的民众也是用尽自己的这个决心跟 各式各样的能量，然后为自己的国家来保卫住。那台湾也是像现在各行各业的人，各个平台的不同的内容，或者是说副总统其实也是从立委啊到行政院长啊到副总统，各式各样的角色都是希望说可以去找到贡献台湾国家力量，国家为台湾国家利益保护的这个一个重要位置。对，都在这条路上努力。
是我们刚刚讲的时代革命之前在香港进行，那我们现在要想的是时代的责任因为我们刚刚有讨论过嘛，我们非常感谢过去几十年民主运动的前辈为台湾牺牲奉献，那我们这一代的时代责任就是要捍卫我们的主权嘛，维护我们民主自由人权的生活方式那我们要这个和衷共济，发展经济，让台湾的经济能够持续发展，那当然也能一方面也能够做好这个沟通交流的角色啦。蔡总统也不断的强调，台湾的门永远都是开的非常欢迎跟中国大陆大家坐下来只要对等尊严，我想台湾都很乐意嘛。那总统在2020年当选那个晚上的演说里面，特别也接住了两岸互动的四个原则八个字，就是和平对等嘛民主对话我想这些就是台湾的立场嘛。
和平对等民主对话，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就是也是谨记在心，然后把刚刚那个赖副总统讲的这些再好好的一起来消化吸收一下，然后转变成是我们未来在面对生活啦，面对国际交流啦，面对任何事情，或者是在想台湾的未来的这个发展的时候，可以去慢慢思考的。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进行网友提问，
太严肃了哈。
我要来进行网友提问。
我们有先收集了一些，
有收集了一些题目，有收集了一些题目。有一个是副总统在留学美国就读哈佛公共卫生学院的时候，有没有最印象深刻的兴趣？
哦，去分威球场看棒球。
看棒球吗？
是啊，
主要是看运动比赛。
在美国念书有一个好处，就是他们会在学生的餐厅或者是活动中心卖那个票，球票
有比较便宜吗？
有比较便宜
哦，学生价，
所以兴趣就是都会去看，
对，看棒球，
看棒球，
因为我从小就喜欢棒球，所以在美国读书的时候也有去看棒球。
那副总统有在念书的时候加入什么社团吗？还是就是只有看而已？
我小学是学校的棒球队，不过因为
就是棒球队，
不过因为我们那个小学实力不够强，那个初赛就被干掉了，
后来就没有
没有办法到红叶那个等级啦。对，
没有，哇，差太远，因为那时候红叶少棒队，然后七虎丽人少棒队，所以在台湾嘛，很多很多学校都有棒球队。那我们那时候是偏乡，也有一支棒球队不过我们实力不强不过也玩得很高兴
好，再来是下一题。赖副总统从市长再到副总统，您的发型都没有改变过，有想过要尝试新的造型吗？
不排斥啦不过因为很多人就说我头发中分啦那其实后来我看了一下，
37分还是64分？
其实我后来看一下，不完全中分的，有点偏，
对啊，没有到正中间，
是37分的感觉。
因为这个是发线啦大家都知道嘛，因为你
发
线
要长短吗？
不是，它是发线的关系，所以分这样会比较自然，比较好整理。你如果刻意换另外一种发型，那你有时候因为跟发线并不相合嘛，所以就比较辛苦，比较困难了。
我和展现在就是一直在盯着副总统的发线，就是一直盯着副总统的
额头。对，所以我这个发型不是我自己要的，就是我去理发，理发师自然而然分一分，就是说，你这样比较自然，比较好整理。
那副总统平常也会用什么发胶之类的让它可能固定吗？还是说简单的就是用个水整理这样子？
多数的时间是用水，但今天来之前我稍微弄一下发胶，头发不要掉到
眼睛前面这样子。
对，不要太潇洒这样，
不要太漂配这样子。
那我自己看，
我有稍微把它固定，不过你们可能看的不是很出来因为很小，就是把它固定，不要掉下来。
因为我看起来蛮自然的至少这么近的距离看蛮自然的。
是
对，就是一点点就是不要让它掉到前面来这样，前面这个能够固定这样。
好，第三题， 印象中赖副总统总是穿着西装，想问副总统现在平时会运动吗？这个网友应该是想比较看到赖副总统不同的这个衣服造型，譬如说运动短裤啦之类的。
其实我跟你说，我很喜欢运动，也很喜欢看运动的这个比赛或者是节目。像我们刚提到，我小学有参加
棒球
嘛，国中参加篮球嘛，因为高中因为都在念书啊，我们的学校都在念书，那而且我是外地来的孩子嘛，所以比较少跟他们出去玩啊。不过我也常常打篮球啦，跟大学都打篮球，我篮球很准啊。
现在
三分球的那种，
三井
寿那种
三分球我也投得很准啊。我不管是在中线投篮或在底线三分球的位置，我其实我都投得很准啊。
风总是打前锋吗？还是
我打前锋。我有一次跟我们那个一个校队吧，以前念台大的时候一个校队，跟我们同一届的 PK 单打，我一定输他的。后来我跟他说，我们来滑球线滑球啊，
比投篮这样，
比投篮啊，我十个投九个，他投八个，
好厉害，
所以
中率很高，
所以还不错。那我现在当然现在没有办法，因为我从当市长之后就很困难在外面运动，因为出去，因为民众嘛热情。他会找我讲话，他说啊，七天你也来哦，
市长头一颗。
不是，我说我即使在跑步或者是
就要一直停下来。
对、啊，因为我们民众都很热情嘛。然后后来我就自己就用跑步机啊，所以大概现在主要的运动就是跑步机啊。另外前一阵子我有，后来疫情就没有了啊。我上任之后有跟就是台湾千里步道协会。去走台湾的千里步道，因为千里步道协会是由小野老师跟之前的黄武雄老师，
他们有得总统文化奖
、他组一个千里步道协会。那我在当台南市长任内有跟他们在台南市合作，所以我们台南市的步道现在是可以从安南区市区走路走到阿里山的，
要走很久，
要走很久啊，当然会经过很多地方啊，那风景都很漂亮。所以之前我大概一个月吧跟千里步道协会一起去走步道了。那我们希望能够推动一种运动，就是说因为民众如果有自己的运动
运动的习惯、
提升整体国民健康吧。
对，所以我们那时候，所以我对运动是不陌生哦。那穿西装是因为工作的关系，
工作所需的。
听众朋友听完这集要赶快去运动一下啊。
对，
一起打篮球。
所以我平常也是穿牛仔裤啊，在家也是穿牛仔裤啊，我私底下跟朋友见面也没有穿西装。
希望我们可以偷偷捕捉到副总统穿牛仔裤的样貌，
比较轻松。
好，再下一题是可以请副总统透露为什么名字是叫威廉吗？
英文名字
哦，英文名字嘛，对，因为大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需要英文名字嘛，都是用清德赖嘛，后来就是说同学都有取一个名字，所以我也取威廉，我也取威廉是刚好前不久，就是我取名字的前不久，刚好看一部影集，男主角叫 William Kent。
是什么影集？
一部电影，
电影
男主角那个男主角
很帅，
不是，那个很励志
很励志
的一部，剧情非常好看。所以我说不错，来取名威廉，
就叫威廉，
就威廉，
是受电影启发这样子。
对，然后后来发现那个再找一下这个威廉的这个名称英国的
王子也是，
王子也有叫威廉，我觉得这个威廉很好，
所以就沿用至今，
沿用至今，
对，
这样应该有回答到网友的问题。再来下一题是疫情趋缓或者是解封之后，副总统有没有最想要去的国家？
我现在是这样就是说身份的关系，不仅仅受到疫情的影响也有受到身份的影响。我的话，我是想要去日本，
日本要多一点，
走，对，或者是去美国。
想要重温当时读书的时光吗？还是再去看一次棒球？
对，再看一次棒球。
也再次感谢两个国家都捐疫苗给我们。
是啊。后当然，可能我的工作会比较未来比较有机会去邦交国了，去从事邦交的工作。
那最后一题，赖副总统，你吃咖喱饭会搅拌吗？
还是分开吃？
你说什么？咖喱饭？
咖喱饭就是通常咖喱饭会饭跟咖喱分开放。那您在吃咖喱饭的时候会把它先全部搅在一起吃呢？还是说会是一口饭配一小匙咖喱饭咖喱酱这样子吃？
没有特别吗？
就像吃，那
我们
或者是吃
卤
肉饭跟肉燥饭的时候会直接吃，还是会把它先搅拌起来？
我现在想 如果咖喱饭呢，我应该会先吃一两口咖喱吧，先吃一下它的味道。
先吃咖喱酱。
对，对对，然后再把它搅拌这样。
哦，所以是一个混合的概念，
混合的概念。
混合。我现在想起来，你现在问我，我现在可能会这样。嗯，
卤肉饭也是吗？
卤肉饭没有啊，因为卤肉饭那个卤肉没有那个咖喱香嘛，
就直接搅拌吃。
而且卤肉是咸的，啊，嗯，对，
就一定要配白饭吃。
对，因为现在想起来咖喱饭是咖喱最常的就是马铃薯跟红萝卜吧，
嗯，
所以它没那么咸，所以我大概都会先吃一两口，吃那个味道，然后再把它搅拌。
嗯，谢谢傅总的回答，因为这一题在网络上其实都有掀起大战。
有人觉得，例如说搅在一起比较好吃，然后有人觉得分开就是卖相好看一点什么之
类的。嗯嗯，或者是大家就会去辩论说，芋头煮火锅要为什么要加芋头不加芋头这样
子。不过你如果这样的话，我可以让你知道，因为我不是美食主义者啦。我大概这个吃饭就是为了吃饱，比较没有去讲究那个美味那个。
好，谢谢副总统。
好，
那但芋头那个副总统吃火锅的时候是会加芋头的吗？
会啊，
也是会加芋头的。
芋头好吃啊，
因为也是有很多网友会认为说，如果加了芋头之后，那个整锅汤啊就会是浓稠的状态，因为芋头它就是会狗狗的这样子，然后所以就会觉得芋头不可以加到火锅里面。
凤凰头喜欢吃芋头。
我喜欢吃芋头啊。那我倒没有去想这个问题。
应该也没有，也都敢吃三色豆吗？
三什么？
三色豆就是红豆，青豆
玉
米跟红萝卜。
哦，都敢吃啊。
嗯，副总统是实用主义者的这样子。
对，
嗯嗯，
对，我可能没有去讲究那么细的，
嗯，
就是吃起来蛮好吃就吃了这样。
嗯，因为这些题目都是在社群上面大家都会有很分歧的。
哦，真的，
啊？那副总统也吃香菜吗？
香菜我就没吃了。
啊，香菜就没吃了。
怎么样？这会是大忌吗？
没有，
可是很多台南美食应该都会放香菜吧？那怎么办？就挑掉。
会跟他说，
有时候会跟他说我。不用放香菜这样，
以
前当阿米糕最常见嘛，
上面都一定会点缀一些香菜。
对，那以前我吃当阿米糕，我都会跟他说，香菜不用，谢谢。
所以凤凰头还是不吃香菜的，你猜？
或者是那个
羹汤上面都会放
面
线，
嗯，
那我也跟他说啊，不用放香菜。但是他如果放的啦，我是不会把它挑开啦，我会把它放在里面这样，
就味道盖过去还是？
我就放在里面，我还是会
还是可以吃，
就是汤匙这样子舀起来吃这样。嗯，就是跟其他的根或者跟其他的米糕这样一起
混着一起吃，
因为它放了嘛，
嗯，
给干嘛给干嘛，
因为你给它挑就挑起来浪费啊。
对，面对香菜也是保持着这个食用然后我们不要浪费食材的这个态度。好，谢谢副总统。那今天应该都有回答到各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吗？对不对？各位网友的问题。那这一集非常感谢副总统接受我们的专访，希望大家都可以在日常生活或者是工作上面找到自己的角色，然后一起守护或者是热衷自己热爱的事情，一起跟着副总统还有跟着就是台湾在世界上的脚步走下去。那我们再次感谢副总统。
好，谢谢子涵，谢谢雨谦，
谢谢
副总统，
谢谢
副总统，
拜拜，
大家拜拜
拜拜。